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酷刑、药物迫害，江西南昌法轮功学员徐吉安离世；吉林女子监狱对李聪、宋艳群等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徐吉安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期间遭强制洗脑、酷刑折磨、精神病院药物迫害等，身体受到严重损害。最近获悉，徐吉安已于2019年含冤离世，终年77岁。徐吉安曾是江西省电视台播出部发射台的工作人员，于1999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徐吉安在修炼前身体非常虚弱，患有肺结核、心脏功能紊乱、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徐吉安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了健康。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徐吉安多次被警察绑架，曾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迫害。2001年大年初一，单位的两个负责人将徐吉安劫持到东航大酒店内的洗脑班进行强制洗脑迫害，24小时看管。一周后，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徐吉安被非法关押到江西省精神病院。院方指使精神病人将徐吉安强制绑在床上，并给徐吉安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长达半个月。徐吉安感到有说不出的难受，全身发抖，坐立不安，整个人没有片刻的安宁，非常痛苦。一个月后，已经被迫害得非常虚弱的徐吉安再被劫持到在江西省戒毒所的第二期洗脑班遭受迫害。徐吉安每天被强制反复阅读诽谤法轮功的书籍，观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等。2008年5月14号，徐吉安再次被绑架到南昌市国安局被非法审讯。徐吉安不回答国安警察问题就被罚站，并被强制马步蹲桩，被要求双手将方凳举过头顶且不准晃动。徐吉安就这样被反复折磨数小时。晚上睡觉时，徐吉安的手臂被靠在铁床上，整个人无法动弹。之后，警察对徐吉安进行新一轮酷刑逼供，强迫徐吉安长时间赤脚站在冰块上，并将他悬空吊靠在防盗窗上半个多小时，致使他双手腕剧烈疼痛，腕骨几乎断裂残废，两手臂麻木失去知觉，两个多月后都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在被关押期间，徐吉安注意到从楼下食堂端上来的盒饭不是直接给他，而是先拿到另一个房间，然后才给他吃。后来，徐吉安想起此事时，意识到警察在他的饭菜里放了不明药物。徐吉安还受到中共人员频繁骚扰、恐吓，加上之前遭精神病院药物毒害以及多次绑架关押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徐吉安身心受到巨大伤害，身体每况愈下，全身疼痛，伸缩背驼，双腿肿胀，于2019年含冤离世，终年77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法轮功学员李聪、宋艳群、于文艳和张巧秀等目前正在吉林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只有40几岁、原本身体健康的李聪被折磨到生活不能自理，宋艳群经常遭毒打，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于文艳、张巧秀被迫害得住进了医院。原农安县法轮功学员李聪于2019年被网判6年，同年4月被劫持到吉林女子监狱迫害。在入监队期间，由于李聪不放弃修炼，遭受了非人折磨。入监队队长亲自指挥对李聪实施迫害，将李聪单独关到一个监室，并由包夹看管折磨， 包括强制李聪坐几寸高的小板凳，用手铐将李聪铐在床上毒打等。每到夜晚，其他犯人都休息了，李聪还在遭受折磨。整个入监队二楼十几个监室的犯人都能听到包夹对李聪的打骂声和李聪被折磨的惨叫声。一些新入监队的犯人因此吓得不敢睡觉。李聪不屈从于暴力，高喊法轮大法好，被狱方以所谓的吵奸闹号为借口关进小号三个月。间隔不到一个月，狱警又第二次将李聪关入小号三个月。当李聪再次从小号出来时，已经不能独立行走，生活无法自理。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宋艳群曾被中共网判12年，早在黑嘴子监狱经历了各种酷刑折磨，被迫绝食一年多，冤狱期满时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且精神有些失常。2021年，宋艳群再被舒兰市法院网判三年半，后被劫持到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监狱迫害。宋艳群被强制每天坐小板凳到12点，凌晨3点就被叫起，还经常遭到包夹毒打。几个月下来，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脸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吉林省桦甸市法轮功学员于文燕由于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第三次被冤判7年刑期，使于文燕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加上非人的折磨和侮辱，原本瘦弱的于文燕身体已不堪重负，被迫害进了医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大学放映纪录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6号晚，美国特拉华大学佛伦社在校园剧院举办了纪录片《医疗种族灭绝》的放映会，随后进行研讨会，向民众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医疗种族灭绝纪录片以强有力的证据揭示了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暴增且说不清来源的供体源源不断的秘密，让观众看到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产业直线成长的背后隐藏着种族灭绝的血腥和罪恶。许多人观看纪录片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不但谴责中共的罪行，还纷纷表示要尽自己所能把真相传递给更多人知道。研讨会由特拉华州获奖脱口秀主持人瑞克·约翰逊主持，现场有四位嘉宾回答观众问题。这四位嘉宾是台湾器官移植国际关怀协会的国际联络官陈志瑜博士，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杰西卡·拉索医生，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关押5年的法轮功学员黄奎，以及法轮功学员埃里克斯·卢坎斯基。杰西卡·拉索医生首先向观众介绍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历史和现状。他介绍，中国1998年大约有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但自1999年7月20号起开始遭到中共残酷迫害，包括被活摘器官。目前世界已经有7国政府通过立法谴责这种暴行，并限制非法器官旅游，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台湾、挪威、比利时和加拿大。今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惩罚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 H.R.1154 号法案。佛伦社负责人桑达纳·伊拉维斯作为主修医学诊断学的本科生， 认为在校园里举办这个活动非常重要。伊拉维斯表示，活摘器官是最骇人听闻的事情之一，因为医学院的学生一直被教导遵守医学道德，活摘器官是谋杀，非常令人震惊。伊拉维斯希望美国能立法帮助阻止活摘器官的发生。当晚也有一些大陆留学生观看纪录片，参加研讨会。王同学说，自己在国内就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残酷，他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表示他的一点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他想在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林恩·梅伊曾是特拉华州众议员候选人，退休前是一家公司的全球运营经理，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中国旅游。梅伊表示，没想到中共这么大的罪行都一直被掩盖着。麻醉师劳伦斯·西蒙斯特地从南泽西赶来参加放映会。西蒙斯认为，美国很多医院为中国外科医生提供器官移植培训，这违背了美国的伦理学《希波克拉底誓言》。他表示，活摘器官必须被制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22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会修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叶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4日。从1997年7月开始修炼，我从中年渐渐步入花甲之年，而我的心性在大法中熔炼，也越来越纯净。在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的过程中，渐渐地放下自私欲念，放下太多的自我，不断地向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的慈悲境界攀登。先将本人近一年来的主要修炼心得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学好法，终于会修了。我得到大法，是从阅读《转法轮》开始。20多年来，从未亲见师尊，如何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唯有按照师父讲的法去悟，去做。回顾过去被邪党迫害历经的种种磨难，在看守所，在洗脑班，在精神病院，在监狱黑窝，在那些最痛苦的岁月里，不至于倒下，能够振作起来，走正走对每一步，都是因为想到大法，想到师尊的教诲，才得以不改信念，闯过磨难。所以，我把学好大法当作每天最重要的事去做。学法我不拘于形式，参加小组学法或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学法，都力求静心不走神，不抱有求心看法读法。因为我知道师尊把他无边的法力和无量的智慧都融进这部宝书中，我只要把大法书中的每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入眼入心，法就能帮助我去除那些我意识不到的思想业力。我以前背过2遍《转法轮》，去年夏天开始我开始抄法，同时每天至少学1讲《转法轮》，还挤时间 反复看师尊的各地讲法，加深对法的理解，不间断地看明慧周刊，让自己不脱离整体修炼环境。法学进去了，发正念和练功时，心就能静下来，讲真相、劝世人三退也容易成功。近一年来，我对生活中遇到的事，不像以前那样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家人陷在其中，能及时站在大法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其中要去我什么不好的心。比如有一天我听到家人在我面前反复议论他人时，我就想，他为什么老是这样说别人，是不是我也有这方面的不修口。回头一找，还真是有，对一个亲友有不满情绪，背后当家人谈到此人时，就会跟着说一通人家的不是。有时我为生活中一件事特别开心时，我立刻警觉是不是欢喜心。有时我劝亲友静念九字真言，对方回以嘲笑的神态时，我抑制难堪的情绪，会向内找到自己有要面子的虚荣心，并对自己说，我不要这个不好的情绪，让自己不再为被嘲笑而难过。和同修在一起学法时，听到不顺心的话，回来时我会查找自己什么心被触动了。有时计划自己今天要做什么，突然被丈夫拉去有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对我学法或练功的干扰，而是想到修炼人碰到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能顺其自然地跟着他去，结果在丈夫安排的活动中还能遇到有缘可救的人。平时的一丝一念中，踏踏实实地向内找修自己，我感到每天过得充实而快乐，遇到不好的事也能平静对待了，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种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内在的心态变好了，外表上也看得出来。以前我在家里家外老是绷着脸，好像有多大心思似的，人家也不愿意与我多说话。现在祥和的笑容常挂在脸上，别人见到我也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这样也容易与世人沟通，讲清真相。今年二月下旬，中共协党召开两会之前，协党控制的社区居委会也来人骚扰。那个社区网格员在与我通话后还不放心，又找理由来敲门。我想来了也不是坏事，电话里还不方便讲。我的手机早已被协党公安监听，正好有机会当面说说协党的无理迫害呢。打开门，看到穿着工作服的年轻网格员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我满面笑容和他打招呼，他反而有点不知所措，借口说，看看你家车库里有没有放煤气罐，要注意防火。其实他是当面核实我在不在家，怕我在协党两会期间上访。见到我出乎意外的笑脸，他也讲不出多余的话，就匆匆走了。这个网格员，我已请同修与他讲过真相，相信他受协党谎言的毒害而对大法弟子的不好念头，会在接触大法弟子的过程中渐渐消去。第二部分，去除党文化毒素，修出为他的心。很长时间以来，每当同修与我交流修炼中的烦恼，我总爱拿自己的做法给同修提建议，认为是为同修好。后来看到同修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心里就有些郁闷。与家人相处，一不顺心，习惯用反问句责备对方。与别人一起闲聊，自己一开口就口气很冲，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听别人说话还会插话打断别人，与儿女说话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儿女有抵触情绪还不高兴。我从小到大在学校都是在接受协党文化的灌输中，有了工作后又是在协党部门干事，说的做的都是协党文化的那套，自己从内到外都被深深烙上协党文化的毒素。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看了两遍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为什么还改不掉恶习呢？对此很苦恼。我认识一位同修，常想去和他交流上明慧网的情况，可几次都因家事没去成。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两次在梦中清晰地见到这位同修。一天上午，我终于抽时间去找到他。同修给了我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漫谈解体党文化》的视频。我回家后集中时间看了这个视频，又将解体党文化的电子书细致地看了一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前看这个电子书时有急躁心，自以为是，找有针对性地挑着看，漏看的东西不少，自己没找到的党文化毒素太多，怪不得老也去不干净自身的争斗之心和显示心。同时也一下子悟到，在去年冬季中共病毒横行大陆时，自己也出现轻度感染症状，原来是自身存在的邪党文化毒素带来的。仔细查找自己，发现受邪党文化的毒害，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习惯太深，待人接物我行我素，不守礼，做什么事习惯第一念想到自己。找到了不足，当一有这方面的念头出现时，立刻心里否定它，不要它。遇到感到难处理的矛盾时，就用大法的要求第一念想别人，从对方的需要着手，一下子就能化难为易。今年过年期间，我90多岁的婆婆感染中共病毒，一直卧床不起，家里几个儿女轮流服侍她。婆婆住在乡下，轮到我家时，丈夫工作忙，我就一个人到乡下去服侍她。婆婆很要强，有什么需求只对女儿讲，不对媳妇说，怕麻烦别人。可她有不满，会给我脸色看。我就静心寻思婆婆为什么不高兴，向内找，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好。发现有些服侍的活儿，我做得不主动。比如她偶尔下床坐坐时，我并没有帮她把床铺整理一下。她有几天没能洗澡，我没有想到帮她擦擦身子。她自己悄悄把内衣换下来，我都不知道。第二天上午，阳光灿烂，天气暖和，婆婆也起床下来走动一下，我趁机把她的两床被子抱到阳光下晒，老人家露出笑脸。中午，我把房间的空调打开，端来热水，帮她把后背、前胸都擦洗了一遍。每天晚上，我都主动帮她洗脚、搓脚，老人爱吃什么，就按她的口味弄。做饭时多放点水，把饭烧得软软的，炒素菜总是烧得烂烂的，他嫌水果硬冷不肯吃，看他两天不解大便，我很着急，就把苹果切成片放到锅里烧烂后端给他吃，让他消化正常。白天他躺在床上不睡时，我不时抽空到他床边坐坐，和他说说话，不让他感到寂寞。老人的饭量一天天增加，也开心起来，早晚还肯念几遍法轮大法好。我服侍4天后，老人就重新有了活力，停止卡血了，并能起床出来坐在饭桌吃饭了。断断续续卡血1个多月的高龄老人能在几天内奇迹般的康复，我相信这都是他善待大法的福报。 轮到大哥大嫂两人接班照顾婆婆时，我把他们要睡的床单、被子洗晒干净，迎接他们回来。大嫂原来对我劝三退旧人有成见，对我一向不太友好，这次见到我为他们着想，很开心。午饭后主动帮我洗碗，让我安心去发整点正念。我悟道，抱着党文化的争斗心、显示心、自高自大的心不放，就很难站在他人的角度解决问题，做事不带成见，放下自我，多为别人着想，就能减少矛盾，做好应做的事。去年冬季，中共病毒瘟疫在大陆普遍流行期间，本地有许多人被感染，做了肿瘤手术不到一年的姐姐，被感染后倒在床上，姐夫既要照顾同住一屋的老父亲，又要服侍姐姐，对老人来讲不安全，其他姐姐都不肯去帮忙，怕被感染。我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有为他人着想，有救人的责任，怎么能怕瘟疫呢？我流着眼泪告诉丈夫，我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照顾老人。善良的家人也被感动，同意我在姐姐被染疫后的当天上午就赶到她家，帮助照顾老父亲。在这期间，我也出现被感染的发热症状，我正念求师父给弟子下个照，让我不被他人干扰，也不干扰他人。同时发正念，练好功，两天就消除这个症状，老父亲也没被感染。服侍老人20天，直到姐姐被检测为阴性，能照顾老人了，我才回到家中过年。姐姐也由此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不再说不相信大法了，当着我的面让儿孙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孩子们在危难时承念九字真言保命。第三部分，理性救世人。过去受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的邪党文化毒素影响，我在讲真相救世人方面急于求成的心较重，有时因接触世人时间限制，一时讲不清楚，也说两句流于形式，世人不明白，还认为我不正常。有时救人心切，把九字真言当作口头禅，一听到人家谈到病，就叫人念真言，造成人家不理解，甚至对大法不敬不信。一位亲戚得了绝症，这位亲戚夫妇二人过去已被我劝退了党团队，我急于让他念九字真言救命，就带着真相资料和宝书去看他。他儿子从国外回来，被隔离在家，不给开门。我未能征得亲戚本人同意，就把转法轮和真相资料递给他丈夫，让转给他看。可能碍于面子，他丈夫答应并接受下来。可后来得知，我走后不久，宝书和资料被她丈夫当废品放在书堆里扔了，她一眼也没看到，这让我很痛心难过。原来答应了三退，不等于就明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同意三退，不等于他就同意接受真相资料，这样救人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救了人，还推了世人一把，让世人在无知中对大法犯罪，从而造下新的罪业。现在面对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基础上，着重在讲清楚、让人明白上下功夫。时间紧或所在环境限制，一时不便于讲清真相，就不讲，多发正念，寻找机会劝三退。与世人说上话时，注意正视对方的眼睛谈话。以前有个害羞的毛病，与人说话不敢正视人家的眼睛，不论对方是熟悉的还是陌生人，耐心顺着对方的话题谈话，仔细听清对方的表达，然后找到讲真相的突破口， 再劝对方三退保平安。有时来不及劝退，我会真诚告诉他乱世避难救命的九字真言，简单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被中共抹黑冤枉的，千万不要听信电视上的造假宣传，善待大法。真的动了慈悲救人的善念，说出的话世人一般都会认可并表示感谢。对生活中有缘见面但没机会讲清真相的有缘人，注意搜集他们的电话号码，提供给同修电话救人。对熟悉的亲朋好友，则在深入讲清真相上下功夫。我观察个人的接受能力和文化程度，采取多种方式讲真相。能听的就讲善待大法得福报的故事，能看书的方便就赠送真相资料，文化低的就让他们看看真相视频，或在揭穿邪党迫害谎言的同时让他们记住救难的九字真言。现在每记下一个三退名字，我比以前多了些实在和信心。回到家，对选择三退的世人多发正念，加持他们珍惜听到得到的，能尽早归正行为，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样有质量的讲清真相，尽管数量不多，但真的是讲一个明白一个。在去年底中共病毒蔓延大陆时，我发现身边那些明白真相并三退的亲友真的是平安走过了去年冬季。这些人中有的被感染但症状很轻，很快恢复健康，有的根本没被感染。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善待大法，选择三退保平安，是顺天意而为，其事细言，何去何从，真的值得人深思啊。第四部分，去色心执着，消除病业。去年春天，我脸上长了一颗小黑痣，时不时的发痒，几次对它发正念也不见退，心里发急，老是想着它，觉得又是一个执着，就去医院皮肤科动小手术把它做掉了。手术后，医院切片化验结果是基底细胞癌，又称皮肤肿瘤。反复看这个化验结果，我内心很震惊，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不禁泪水直流，怎么修来修去修出个癌细胞来，我还自认为修得不错了，怎么会这样啊。我当然不能相信它真的是癌，我修炼这么多年，身体不断被师尊净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病业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可能在信师信法上出了漏洞，让另外空间邪恶的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这一病业假象。从医院出来，我没告诉家人化验结果，直接找到同修交流。同修赞同我的想法，建议我好好向内找。回家后，我仔细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自己对师尊讲的一段法不是很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因为不够坚信，行为上表现为出门总是化淡妆，找理由为自己开脱，自己还没修炼到那个自然美白的地步，化点妆容，在常人面前有个美好形象，不给大法抹黑。平时好像不在脸上涂点化妆品就出不了门，为此常在网上购买高档化妆品。儿媳喜欢化浓妆，给我买过化妆品，我想若不化点妆，好像是与儿媳作对似的。这些都是外在的理由，挖思想根子发现是自己爱美的色心重，常在网上购买新衣服，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和大法资源，喜欢听到别人夸赞自己，在公开场合亮相 总爱打扮得漂亮出众，显示心、攀比心、求名心、妒忌心都很重。对师尊讲过的女人是要修饰的法理片面理解，为自己的色心执着找挡箭牌，难怪那个小手术前自己只要擦上增白霜，总感到皮肤紧绷，从外面一回到家就要洗脸。这次医院化验结果实际上是师尊借此重锤敲打弟子的心啊。我把化验单子收藏起来，心里对师尊承诺要去掉这些不好的色心，再也不涂脂抹粉了，用修炼人纯净的心面对世人。不长时间，我就习惯了不涂化妆品出门，每天练好五套功法，脸上的气色变得又白又亮。宇宙大法无所不能，弟子只要坚定信师信法，并按法的标准做到，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啊。师尊在大年除夕对世界众生发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留下的让弟子修炼的时间也不多了。可对照大法的标准要求，我在学法的数量上，在练功的时间长短上，在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的时间安排上，还有许多没到位，特别是欲望执着还很多，但慈悲的师尊从没放弃我，不断地加持弟子前行。我相信今后只要坚持学好法，就会牢牢抓住师尊的手，跟上正法进程，达到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直到完成历史使命，跟随恩师回归天国的家园。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磨难，体验放下人心后的轻松和自在。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4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0多岁。2020年7月19日，我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状态，左半边身子不会随意活动了，左手抬不起来，连一张纸巾都拿不动，左腿不能走直道，舌根有些发硬，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简单的动作做起来都很吃力，四肢及后背都有痛感。我警觉起来，不得不认真思考起自己的修炼状态，意识到自己一定是出了问题。自己一下子躺在床上了，发现这些年来一直经历的那些生活中的苦难，就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什么都不重要，而现在还能修炼才是最重要的。困难中我想起同修，第二天来了三位同修，同修们善意的鼓励使我很感动。一位同修善意而又直接地说，我有怨恨心。我一惊，他们走后我思考起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困苦中，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个没有家庭观念的人，不顾家更不养家，撒谎说大话，脾气还暴躁，自我不做任何家务，对我不忠。特别是前两年，他瞒着我，以我的名义向我的亲戚借钱等等。由于他的不负责和一意孤行，使家庭经济和生活一直处于困顿状态。我怨他，恨他，看不起他。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真心对他，为这个家辛苦劳作，他却这么恶劣。我越来越陷入其中，明知不对却难以释怀，觉得很苦很委屈。同修的一句话彻底惊醒我，回想这些年我一直都在人的理中徘徊， 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不遵照法修，执着人的东西，何等差劲呢？也明白了，正是这个很重的怨恨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招来了这次磨难。我悔恨不已，痛下决心要立刻归正，并重新做好。我放下悔恨的人心，不去想以前的事，要求自己现在做好。我把它当成好事，当成提高的机会，坚信大法无所不能，我一定会恢复如初。我开始了加强练功，动功坚持一天练2到3遍，动作不到位就尽力做，左手一遍遍的掉下来，我就在一遍遍的抬起，我不放弃。每天坚持练2次进攻，左腿弯处说不清楚的那种痛难以忍受，我就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生活中我不要别人照顾，一切自己努力做，不怕苦不怕累。那时正是夏天，整日都是在汗水中度过，我不在意，也尽量多学法，有空就发正念。那时坐不住，我就走着看，站着发。白天时我都是一个人在家，我每天都不间断地坐着，累了就睡会儿，醒了就接着坐。我不去体会孤独感，也不觉得苦，觉得就该这样，每天平静努力地做着我该做的。我天目虽然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我能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身旁看着我。弟子只做了该做的，慈悲的师父就多次为我调整身体，使我身体上表现出的一些不好状态在逐渐减轻减弱。我能感觉到身体每天都有细小的变化。第二个星期后，我自己赶下楼了。我体验过各种不适，我很惊讶这个脑血栓状态会牵扯那么多的部位不适。我真心感谢师父，因为每个不适状态，我也只是承受不长时间就过去了。我确信今生若不是有师父保护，有大法保护，自己也一定会因为这个业力而从此躺在床上了。常人的医疗手段是不可能使人恢复如初的，而我目前已趋于完全正常。这期间，我也像开了窍似的，立刻放下了对丈夫的怨恨，感觉以往的那些事已是隔世的事了，离我已很远很远，和我没了关系。我的心也平静下来，时刻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再糊涂了，法理也看进去了，明白了正是自己长久以来隐藏的追求常人中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不去，才使自己一直处于磨难中，致使自己修得很艰难，险些痛失修炼机缘。万分感谢师父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珍惜弟子，给弟子归正的机会。放下了怨，我发现我也没有了气，我能平静地接受很多事情，觉得一切困难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定都能过得去。生活中我发现了自己一些好的变化，包括能容忍丈夫以往所有的一切坏习惯，能想到他的不容易，感到他也很可怜，真心希望他好，感谢他的付出，赞扬他一切包括细小的好的行为。不知不觉中丈夫也在变，变得顾家了，他能主动的洗衣做饭了，也知道尊重我的想法了，不再干扰我的行动，每周的集体学法他也不再那么紧张了，也不过问了，只是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行动自如，一切竟是那么自然和谐。 我体验到放下人心后的那般轻松自在。我感叹修炼竟是如此玄妙。不久前我惊奇地发现，师父还为我规正了双盘姿势。我的小腿很粗，比一般男子的小腿都粗。20多年来，为此我虽然可以坚持双盘一小时，却得光着小腿，穿裤子就盘不上了。打坐前还得提前单盘压腿10多分钟，那样腿还只是挂在边上。为此我很苦恼，同修们也觉得我的腿实在太粗，只能这样了。我不甘心，但又很无奈，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像同修们那样端庄的盘腿。我一直关注明慧网上这方面的交流，但一直没看到。在这次心性提高后，慈悲的师父不记弟子的过错，鼓励弟子。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小腿像是比以前软了，可以直接就双盘了，两腿之间不再那么发胀，能恰到好处的盘在一起了。目前我可以和同修双盘学法1个半小时，也不感觉很疼。我很欣喜，竟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注重修炼心性的决心。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虽然自己业力大，悟性差，可是却能幸遇伟大的师父，有幸得到这宇宙高德大法，将我这个千万年在情中苦苦挣扎的情欲满身、迷茫愚钝、自私自我的人，成就为不再为名利情左右，能不计他人过错，善待他人，愿意为他人付出的高贵生命，提高了生命境界。此生是何等的幸运！弟子感恩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与精进的同修比起来，弟子差得实在太远。弟子只愿在以后有限的日子里，把自己修得更好些，能救更多的人，以报伟大的师恩。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土耳其学员经历大地震后的体会》，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年了，随着不断同化大法，我越来越珍惜修炼的机缘，也深深感到时间的宝贵。我知道正法在整个宇宙中是史无前例的，有幸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得到师尊的教导，我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今年2月，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我正在学法，突然我通过天幕看到了一个画面，我的额头被撞到了天花板上，开始流血。我用手揉了揉额头，导致手上也沾上了血，然后我又揉了揉我的额头，可是这次我却发现自己的手干干净净，没有血迹。原来这是用我的肉眼看到的，我才意识到之前画面中受伤的女人不是我。当时我不清楚为何自己会在学法时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我的天幕是关着的， 只是偶尔能看到一些景象。凌晨四点，我丈夫的侄子打来了电话，他说，刚刚我们老家出事了，发生了大地震。不久前，我还在老家盖了新房子，并打算在夏天的时候搬回去住。我立刻给妈妈打去电话，可是却无人接听。我又打给了他的邻居，他告诉我，妈妈家没有事儿。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屋外。我想，可能妈妈现在还在睡觉，就没有接着打他的电话。这次在土耳其发生的大地震，第一次高达 7.7 级，相隔9个小时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高达 7.6 级，这是史无前例的。两次地震波及十多个城市，带来了摧毁性的打击。心想，难道这是师父在最新发表的一篇经文中所提到的危险吗？那篇经文是在今年1月20日发表的，而地震发生在2月6日。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说，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这段法引起了我的重视，我在心中反复背诵。当我了解到地震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时，我感到难过和自责。我为未能在家乡完成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而感到遗憾。我的家人都平安无事，但是我的四位亲戚遇难了。我们村有42人遇难。在冬天，很多房子都空着，所以死亡人数比预期要少。我们县有409人死亡。我听说各城市的实际死亡人数超过了15万人。师父在经文《致捷克斯洛伐克法会》一文中说，你们无论生在哪个民族，你们都是那里众生的希望，做好你们该做的。我感到痛心，我在这里出生和成长，我是这里众生的希望，而我却没有为众生尽到救度他们的责任。学法时，我读到师父在经文《理性》一文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我的心又稳了下来，我的心情不那么沉重了。我决定回到家乡去帮助地震区的灾民。我告诫自己，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不要动心。可是等到了那里以后，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穿过那一片片废墟时，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我给他们讲过真相，是不是就能阻止他们的死亡？师父在经文《理性》一文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我明白了，我无法阻止这场地震的发生，我能够做的就是在灾难来临之前尽力告诉人们大法的真相。妈妈读过转法轮，常念九字真言，在大地震中安然无恙。在地震中，我的房子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坏，可是我哥哥的房子却损坏严重。有趣的是，我妈妈的房子看起来就像没有发生地震一样，连一块玻璃都没有被掀翻。虽然同一层的人都说他们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可是我妈妈却说她的房子没有摇晃，她只听到了一种像飞机在低空中飞行的声音。 尽管我的妈妈不识字，但是她却通过拼读看了两遍转法轮，虽然她一句话都看不懂。晚上她还会在睡前重复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师父保护了我妈妈，我很感谢师父。我妈妈也知道是师父保护，她也感谢师父。体悟救人时间的紧迫。现在处于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悟到，我们不要把今天的责任拖到明天再做，因为到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向本地区的人们和我们周围的每个人讲真相，真的是迫在眉睫。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说，到了近代，创世主要用人体救度宇宙众生时，人体中原有的生命多数由神转生为人所替代，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我的理解是，天门的开启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的使命是竭尽全力助师正法救人。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